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同修会所推出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节目名为《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里面有很多子题。今天所要谈的子题是“有情皆有真心”第八式。上一集已谈到七转是染污种子的内涵，今天所要谈的是以真心为因，借着种种助缘，才会有世间的四书法、出世间的二圣法、是出世间的佛菩提法出现，所以才会有五圣法出现于世间，也就是要有因，要有缘，才会有果的出现。如果单单只有因，或者单单只有缘，果是无法成就的。所以佛在《大宝积经》卷57曾开示：“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我已经很清楚开示，众生所造的种种善恶业的因，纵使经过100大劫以后，只要因缘成熟，就要受一手果报。然而，众生所造的种种业因，必须要有一个心体来含藏着。这个心体就是每一位有情的真心如来藏。也就是说，众生所说的种种一手果报，是以真心如来藏为因。再加上真心如来藏支持众生往昔所造的种种善恶业业种，以及内外在的缘成熟，就算已经过了100大劫那么久，还是要受可爱不可爱的一手果报。在经中，有两个有关众生往昔所造的业，未来要受一手果报的真实例子，可以来说明。第一个真实的例子，那就是佛在《佛说兴起行经》卷一曾开示，在过去久远劫以前，罗耶耆城中有一长者子，经常得到热病而感到非常困扰。城中有一位医生，能分别种种药，以此来治种种病。有一天，长者子叫此医生来治病，并对这位医生说：“如果我的病你能够治疗痊愈的话，我就会给你一份财宝当做酬劳。”医生听了，就为长者子治病，而且也治疗好了。可是长者子并没有遵守当时的诺言，所以没有给这位医生应有的酬劳。后来，长者子的病又复发了，也请这位医生来治疗，也答应治疗好了以后给医生一份财宝当做酬劳。但是到了长者子的病情治疗了好了以后，长者子还是没有给这位医生应有的酬劳。如是，医生为长者子治病共有3次，长者子都没有给这位医生应有的酬劳。到了第4次，长者子的病情又复发了，长者子再度请这位医生来治病。这位医生向长者子说：“前3次都为你治病，可是我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酬劳。”长者子说：“如果这次能够治好我的病，连同前面3次的酬劳一并给你。”医生想，都已经骗我3次了，这一次还想继续骗我，趁着这一次治疗的机会，让他死于非命。于是医生投以回药，使得长者子病情更加严重，以致死了。这时佛对舍利弗说：“你知道当时的那位医生是谁吗？那就是我释迦牟尼佛前身。当时的长者子就是提婆达多，由于当时的我给长者子投以非药，使得长者子死于非命。” 因为这样的缘故，数千岁受地狱烧煮极痛的苦，以及后来经历了恶鬼道、畜生道的种种苦。由于还有残留的缘存在，今天虽然我已经成佛，可是身上仍然有骨节烦恼疼痛的困扰。我已经很清楚开示，因为长者子骗了医生三次，使得医生起了歹心，让长者子死于非命。一次缘故下堕三恶道，受种种苦痛，乃至成佛以后仍然有残留的缘，身上仍然有骨节烦恼疼痛的困扰。这告诉大众，善恶业的果报要有因与缘才能成就。因就是如来藏，缘就是如来藏支持以往所造的善恶业种，以及后来内外缘成熟了，就要受可爱不可爱的一手果报。所以说，果报要有因与缘才能成就，一旦因缘成熟了，就要受果报，而且这些果报都非常严重，如同世尊的前身让长者子死于非命，导致自己要下堕三恶道受无量苦，以及成佛以后身上仍然有骨节烦恼疼痛的困扰。第二个是琉璃王灭了释迦族人的真实例子。如佛在《真一阿含经》《佛说兴起行经》曾开示过，在过去九永劫以前，有一城市名为罗叶城，当时花生机锦，城中米贵如金。城中有一村落，其附近有一大水池，里面有许多水族众生，村中的人民只好捕鱼为生，因此杀了许多水族众生。在这水池中有二只鱼，一为居所，一为两舌。看见许多水族众生被杀，发誓为水族众生报仇。这捕鱼尊的人民当中，有一小孩年仅八岁，既没有捕鱼，也没有害命。这个小孩在岸上看见许多鱼被捕上岸，而且也死了，感到非常高兴。到了佛陀的年代，当时的波斯匿王有一太子名叫琉璃。琉璃太子八岁的时候，因为母亲出身卑微的缘故，被释迦族人所羞辱，因此怀恨在心，叮咛身边的患者好苦记得此事，以便未来报复此事。后来琉璃太子篡了波斯匿王的王位，身边的患者好苦便怂恿琉璃王不要忘了小时候被羞辱的事，于是琉璃王兴兵讨伐释迦族人。世尊为此事三次在路边坐着，让琉璃王知难而退，可是患者好苦还是继续怂恿琉璃王讨伐释迦族人。于是琉璃王第四次兴兵讨伐，世尊知道定业难以挽回，不再劝阻琉璃王兴兵讨伐释迦族人。于是琉璃王杀了释迦族人9990万人，血流成河，在戒律上杀人乃是重罪，所以我欲计。琉璃王及其四部兵众以7天后为水所漂溺，死后入阿鼻地狱。后来果如世尊所预计，琉璃王及其四部兵众今为水所漂溺，死后直入阿鼻地狱受苦。由于发生释迦族人被琉璃王灭亡的惨剧，佛弟子们便向佛请问释迦族人为何被琉璃王灭亡的原因，于是佛便叙说此事的前因后果，最后开示，当时的罗叶城捕鱼的人民就是现在的释迦族人， 当时的居所就是现在的利乌利王，当时的两舌就是现在的幻智豪古，当时被捕的随族众生就是琉璃王的四部兵众，当时的小孩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因为当时的我既没有捕鱼也没有害命，仅在岸边高兴而已，今生就患头痛，好像头顶戴着须弥山那么重，非常难过。因为这样的缘故，诸比丘们应该要小心护持自己的身口意行，以免未来要受种种可爱不可爱的一手果报。从上面两个经典所阐释的真实例子告诉大众，只要照相的因，不管是善的因还是恶的因，哪怕是经历了很长久的时间，譬如经过一百大劫那么久，不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未来只要因缘成熟了，就一定会受果报，没有不受报的。然而凡夫众生不知道因果恐怖，所以造下了恶业，与未来要受一手果报而怨天尤人。可是菩萨深知因果恐怖，生怕造了因，未来要受果报，所以对自己的身口意行非常戒慎恐惧，以免造下如是因，未来要受如是果。这就是大众所熟知的凡夫为果，菩萨为因的真实道理。在这里特别提醒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一件事，上面所说的小孩年仅八岁而已，既没有捕鱼也没有害命。然而这位小孩在岸上看见鱼被捕上岸，而且也死了，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样的缘故，纵使这位小孩未来已经成佛，还有残留的缘要受，这已经很清楚告诉大众，自己的一言一行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随便违犯，以免因为小事而不管它，导致未来因缘成熟时还是要受一手果报。这也是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或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八岁的小孩仅仅是对着死去的鱼感到高兴而已，为什么他所受的果报会那么严重？因为华而如是，法就是这样子，不为什么。譬如在世间，有人为了报恩，其所回报的往往是过去帮忙的好几倍，不是吗？在经典也说，布施给畜生，未来所回报的是原来的一百倍那么多。又譬如办活的结果，其正报就是下堕地狱，于地狱历经多劫以后，一经历恶鬼道、畜生道，最后回到人间，前五百世盲聋喑哑，横无舌根，这就是余报。其所受的正报及余报，不能不说严重啊。因此每位学佛人应该注意自己的身口意行，以免违患，因而要受一手果报而怨天尤人。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为什么造下了因，未来要受果报？这是因为众生所造的种种身口意行，不管是善行或者是恶行，都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支持这些业种，从来没有离开过。以未来因缘成熟时就要受果报。或许有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会怀疑，自己所造的业都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来支持，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未来因缘成熟时就要受果报吗？基于此，有必要加以说明，既然众生要在世间里生活，必然要有一个处所，所以有共业有情的如来藏共同变现了山河大地的七世间， 作为大众生活及受报的地方。在这些气世间适合有情居住的时候，有情就会诞生此气世间。既然有情诞生此气世间，必须要有一个五阴世间存在，而在气世间里作为依止及生活。这五阴世间包括了五色根其转世在内，都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所出生。其中的五色根是由自己的如来藏借着父亲母血母亲的四大自己的无名业种等而有，其中的七转世也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所出生。所以眼睛所见的色尘，耳朵所听的声尘，乃至以所知的法尘，都是由自己的六根与山河大地的气世间的外五层相接触，而由如来藏出生的内六层相分。由于六根六尘相接触的缘故，而由如来藏出生的四阴六识，以此来分别这内六尘相分。这四阴六识当中的意识能分别种种法，因而有了四众生所了知世间的四殊法，出世间的二圣法，四出世间的佛菩提法出现，为众生所受用。众生不了知自己所受用及领受的种种境，都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以为真实接触到外境，所以造作了种种三恶业。而种种的三恶业都由自己的如来藏所支持，以未来因缘成熟时就要受种种的一手果报。既然自己的五阴世间，自己所依止而生活的山河大地的气世间，自己所见闻觉知的种种境，以及自己所造的种种善恶业等等，都是自己如来藏所涵盖的范围，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之外于如来藏，都在如来藏里生活。所以众生所造的种种心，众生所受的种种益受果报，当然都在如来藏里，从来没有超过如来藏的范围。由于众生不了知这样的道理，所以在如来藏里虚妄造业，虚妄受报。又二圣人也不了知自己佛在如来藏里，但是身为相信佛已开示，直到入涅槃不是断灭空，以及缘觉自己探究于涅槃还有本际存在，所以断绝证得出国乃至四国，以舍受后愿意灭尽自己的因住界而入无余涅槃，永不在三界现身意。菩萨知道自己所见闻觉知的种种境，都是由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因此菩萨以此希望境界中精进修行，去探究每一位有情都有一个真心如来藏之所在。乃至菩萨经历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因而成就一切种子的究竟佛。所以说所有的众生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如来藏，众生往昔所造的种种业都含藏在自己的如来藏里，未来因缘成熟时当然由自己来承受，不可能由他人代为承受。以此道理来检择诸方大师所说的话，就会知道诸方大师所说的话到底如不如法了。譬如有人说自己所造的业可以由他人来承受，表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分明违背世尊的开示，不是吗？又譬如假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喇嘛们不承认有一真实心存在，认为一切法都是缘生缘灭，一切法都是性空为名，表示他们所说的话以佛主张一切有情都有一个真心的说法完全颠倒， 所以那是外道法，不是佛法。又譬如喇嘛教的达赖喇嘛在书中公开主张，一切有情的真心在虚空，所以众生在虚空中受种种异受果报。你一听到这样的说法，就会知道它完全违背世尊的开示，误导众生走向虚空外道法中，危害众生非常严重。由此可以证明，达赖喇嘛所说的话是假冒佛教的名义而说外道法，根本不是佛法，正是佛在经中所预计破破正法的人。最后做个结论，众生于今世所受的种种异受果报，那就是自己的如来藏含藏着七转世往昔所造作的种种善恶业种，而由自己的如来藏支持着带到未来世。以今世因缘成熟时，就要承受种种可爱不可爱的异受果报，这样的异受果报别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然而自己所承受的果报的前因与后果，乃是众生不知道自己都活在如来藏里，从来没有自外于如来藏。于是在如来藏所变现的五蕴世间、三恶大地的去世间，以及内六尘相分等境界中不如实知，希望地在这些境界当中做种种分别，因而造下种种善恶业，再由自己的如来藏支持这些业种带到未来世，以未来世因缘成熟时，希望地受种种的异受果报。说白一点，就是自己不如实知种种境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所以自己希望地受造业，希望地承受果报，使得众生无法处理三界生死。如果众生了知自己希望地造业，希望地承受果报，就不会被这些外境所转，未来精进修行的结果就能够转进而处理三界生死。这证明了一定要有因要有缘才能结成果，因就是如来藏，缘就是种种助缘，包括了内外缘等等在内，果就是自己要承受的种种异受果报。如同木中有火性，木是因，以及要透过摩擦木头等助缘，才会有火的出现啊，并不是单单只有木头或者没有木头，而只有摩擦等外缘出现就可以让火出现。所以说一定要有因要有缘才能结成果，这也是法界不变的真实理啊。说到这里，时间刚好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